潘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施教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死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他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裸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他们那个圣经没有找到，可不要动手。
潘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族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柴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边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好，谢谢。我们已经读过一二三三章尼希米记，我们也说过尼希米记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感动，和尼希米李斯拉他们回来以后来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很多城墙是坏了，建立这个城墙。所以我们第一章二章三章就说哪些人应该在哪里建哪一段的城墙啊，这是第三章告诉我们。那么第四章现在开始就是第一节，参巴拉，这个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外邦人，被移居到撒玛利亚的啊，因为以色列人灭亡，被亚述王灭亡以后，就把外邦人迁到撒玛利亚来住在那里。他就听见他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城墙我们说过，城墙的意思就是保护，有一个城墙就能够保护以色列人。城墙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分别，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分别出来，把以色列人从外邦的这些分别出来。我们也说过，城墙就是为了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见证啊，也见证神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因为在耶路撒冷那里有圣殿，圣殿是代表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立名的地方。所以这个外邦人他们听见以色列人要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修起来，他们就知道他们不能用外邦的这些遗传、这些习惯、这些风俗、这些罪恶来影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定是要和他们分别出来。所以啊，他们就很恼怒、发怒了。第二节，所以他就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你看啊，这个人啊，看来是还管理有军权了啊，撒玛利亚的军兵。所以有的圣经上没有讲，但是呢，有的解经的认为这个参巴拉可能就是啊，当时在河西的这个总督，或者是哪一部分的省长，所以他才有军兵。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里为什么说是软弱的以色列犹大人呢？啊，软弱的，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犹大人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已经成为奴隶了啊，被掳的人。那么现在他们从外邦回来，他们没有政治的势力，没有政治的势力，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大的才能，他们唯一的回来就是依靠神。所以在外邦人来看，在参巴拉来看，这些人是软弱的，没有什么势力的，也没有军兵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有军兵，没有的。那么这些人回来做什么呢？他们呢，建城墙，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个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焚烧了，那么很多城墙啊都被烧了，那么石头城墙的石头已经被土盖起来了，那么是不是你们要把这些土拿开，把火烧过的这些城墙的石头重新拿出来再建造呢？这是这个意思。这里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是撒玛利亚人参巴拉所说的话，底下第三节是亚门人波比亚站在旁边说，你看他和他是一起的。亚门人我们说过，他是代表肉体，代表淫乱的罪啊。因为摩亚和亚门都是这个罗德的，就是这个他们啊是从父亲，他们的母亲啊从父亲生的啊，是从这里有罪来的。那么他就说，他说他们所操的思想就是弗里山区域的赤道。我们知道弗里是很小的一种动物啊，如果这个墙弗里能够上去，他踩一踩就塌了，那么这个墙就没有意思了啊，就不坚固了，不牢固了。这就是他们希望耶路撒冷的城墙可以随便的、不牢固的、随便的可以倾倒了，这是他们的意思。你看第四节，就是尼西米的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到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业，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道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对待敌人的辱骂，对待敌人的攻击，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祷告。这个功课以色列人要学，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学啊。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是失败的啊。如果有人来对我们说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话啊，或者有人来甚至于责备我们，甚至于有人在那里毁谤我们， 嘲笑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怒气啊就很容易激动了，那么你就要想办法了，我怎么样来回答他，我怎么样报复他一下啊，或者我今天呢、啊、把你的话记在我的心里，到时候到了你看，那我就要报复你了。那么这一个功课不好学，这是错的。所以基督徒当你听见了什么话以后，很重要一件事情，你首先要回到神的面前。你看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连回答他都不回答，不管你怎么讲我不回答啊。这里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到等等到第六章我们还要专门说这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这是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虽然他是旧约的人，他碰见这些事情来，他就在神面前祈祷了。所以第六节就说他们城墙啊都消都修造起来了，城墙都联络了，本来是一个人修一段一个人修一段，中间还有没有联络起来，这是第三章告诉我们，现在把中间的都联系起来了啊，都联起来了，高至一半，已经还没有修完，已经慢慢联系起来，也高到一半了。因为百姓专心工作啊，他们都知道修耶路撒冷城墙的目的是为着侍奉神，是为着神的保护，是为着外邦人，对付这个外邦人的。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今天我们的城墙，今天基督徒的城墙，不是要我们在外面去修一个城墙或者修一座礼拜堂，不是这一个，今天的城墙乃是神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城墙，今天我们要建造。所以今天的建造是用神的话来建造，来建造。上次我们也说过，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的建造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乃是要建造每一个基督徒，乃是要让每一个基督徒他的里面都充满了神的话，遇见每一件事情来的时候，里面立刻就有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啊，这是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的城墙。第七节这里开始，就是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他们这些人有些是代表外邦人，有的是代表宗教的势力，有些是代表肉体虚气，有的是代表撒旦，他们就听见修造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已经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是把每一段每一段都连起来了，以后就连起一个完整的城墙，完整的城墙啊。今天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可能每一个星期二我们都读一段圣经，读了以后就好像修了一段城墙了啊，下一个星期又读一段，一年读了那么多，两年读了那么多，几年过去，这些城墙就连起来了啊，就是一个整的城墙，那么就在我们里面呢，就形成一个整的城墙，那么你碰见任何一件事情，你看你就受到保护了，你就有分别了啊。那么他们一听见以后就发怒了，你知道当我们在属灵的城墙修起来的时候，撒旦就是不甘心了，他就发怒了。第八节，大家同盟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是城内扰乱。撒旦的目的就是攻击，就是攻击啊，他要控告，要抵挡，他要做这样的工作，就是使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够好好修这个城墙。所以啊，你就看有的时候你平常啊不聚会不读圣经好像没有事，你一读圣经一聚会啊，事情就来了啊，你的腿就被拖住了，就不能够去了。一读圣经啊，你刚刚坐在那里，你祷告完要读，你就想到哦，我家还有一件什么事情没有完，马上去做那件事情，等你把那件事情做完了，第二件事情又来了，好，等你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好，读经的时间没有了，你看没有了。那么撒旦呢，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来攻击我们，使扰乱我们啊，扰乱我们。第九节，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来扰乱，尼希米没有和他们对着干啊，去和他们，你扰乱我，我们就来给你 struggle 啊，大家来斗争，没有，他就是祷告。你看他回来跟你讲话，除了祷告以外还做什么呢？他们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这一个就是警醒了啊，还得守住我们这个地位，你还得站住这个地位，要警醒在这个面前。一方面我们靠神，我们祷告；一方面我这个人警醒。有的时候我们不警，什么时候不警醒呢？就是说，当我们看见敌人在哪里攻击我们，虽然我向神祷告，但是马上我的肉体就出来了，我就不警醒了，就凭我自己去办了。啊，就不警醒了，不看守了。我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高兴我就打他一顿，哈哈，我想怎么就骂他一顿，这就是没有警醒。啊，要看守，要防备，要防备，这是要警醒的。第四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干台人的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你看啊，这有些人啊，就受了一些的影响了。好像啊，他的力气也已经衰败了，不行了。十一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停止。一方面是外面有敌人的工作，一方面是里面有的人就觉得我们的力气啊已经衰败了，不能建城墙，但是这个材料还很多了。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力量衰败呢？已经衰败了，就是说我们凭我们自己在那里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的力量不行。但是我一靠神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蛮有力量。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一定要我们建造是凭圣灵的力量，不是凭我们的力量。凭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不行，就衰败了。所以一个人要侍奉神，他必须是凭着神的力量，而不是凭他的力量。如果凭我们自己，我们早迟都要衰败，早迟都要衰败。如果我们凭着神，我们就看见我们力量是满了祝福，因为神是有大能大力来支持我们。第十二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有些人是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他们来见他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因为他们觉得孤单，他们觉得敌人的力量很大，他们希望有人回到那里。所以尼希米就是百姓按照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地。你知道以色列人是按照他们的宗族在哪里住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回来是各回本地本籍，所以都是宗族都聚集在哪里。所以现在就让他们每一个宗族都有人穿着军装啊，这就是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军装，全副军装啊。这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警醒，第二个还要穿上军装。我十四节，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里是尼希米的信心，他一定看见一件事情，神是大而可畏的。我们上次也说过，诗篇九十一篇告诉我们，神是至高者，是全能者，他是 Almighty Mighty One， 也是最高的，所以他是可畏的，就不应怕，不应该怕。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里的家产不是指我们在属地的这些，这里的家产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因为以色列人的田地是神分给他们的啊，也是他们为着神给他们的产业在那里增长。 这里应该指的属灵的产业增长，为着弟兄啊，为着这个基督的家，为着教会，为着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属灵的产业增长。十五节，仇敌听见了他们的，知道他们的心啊，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那么看见神在那里保守他们，他们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钢材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一方面你要工作要侍奉，还有一方面你要准备征战啊，要准备征战。因为很多人看不见今天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属灵的战争，这场战争一定不是说要我们真正拿起枪拿起刀来去给谁打，也不是要我们给人两个 struggle 或者 boxing， 没有走这条道路。我们乃是在神的面前凭着祷告，但是一定要穿上我们的军装，全副的军装才行。所以一边工作，这个是指的侍奉，一边要在那里增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属灵的增长，很多人看不见增长。我想我们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要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十八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这里修造的人是要佩刀的啊，佩刀。我想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有难处，或者我们聚会有难处，或者每个男人有难处，我们都常常会懂得要用祷告把他们交在神的手里啊，求主捆绑撒旦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一方面，就是我们接着祷告交给主。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你这样做还不够，还有一点你要穿军装，还得穿上军装啊！等等我们再说说那个军装的问题。十九节，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你看这是同心的，同心的，哪里有问题大家就为了那一件事情到那里去啊，为了同心的事情在那里建造建造。二十一点，也是我们做工一般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所出现的时候。第二十二节，那时我又对北信守个人和他的夫人当着耶路撒冷住宿，他在夜间保护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踪我的父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这个衣服是不脱的啊，也带着兵器，一个是警醒，一个他们是要穿全副的军装的。好，我想啊，这是第四章啊，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请诸位姊妹读第五章。
第五章，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哭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妃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 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并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客了，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
好，谢谢。这个第五章呢，就是说到犹大人弟兄和弟兄之间的问题。这里说到一个普遍的属灵的贫穷，普遍的属灵的贫穷。那么第一节，北信王他们的妻大大富豪，现在要在建造神城墙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是大家应该是同心合意的在那里建造。但是在这里啊，你看有富豪，这里啊我们埋怨了。为什么富豪？为什么埋怨呢？因为这里有贫穷，贫穷的最后就是有人要去得粮食度命，就是我们来修城墙，我们吃什么饭？我们现在连饭都没有吃的，粮食都没有了，我们怎么有力气来修这个城墙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没有钱吃饭，没有粮食，我们就把地、田地、葡萄园、房屋都点了啊，就是当了，拿给别人去了啊，把它当了以后，我们就得一点钱，那么供我们一家人吃饭。第四节，有的时候我们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拿税，因为除了这个还要给王拿税啊，也得要钱啊，那我们怎么办呢？你就所以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贫穷，属灵的贫穷，所以人啊就得不着供应，没有粮食吃。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所以这里就缺乏，没有基督生命的供应啊，普遍的贫穷在这里。因为贫穷，人没有办法得到生命的供应，人就想办法，用自己的办法去想得到粮食啊，想得到粮食。有的是点卖自己的田地啊，有的时候啊，下面还告诉我们，第五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使儿女做人的父辈，现在把自己呀、儿女呀都要拿去卖掉啊，为着属灵的这个需要啊，为着粮食。这里我们今天来看，我们都是觉得这里所预表的就是一个属灵的贫穷。那么这个属灵的贫穷，因为得不到满足，人家用各样的方法要去得到满足，要去得到神的话，所以就有一个现象出现了，就叫做跑教会啊，跑教会啊。今天我在这里就跑一跑，看有没有，不行下一次我又跑那个教会啊，就看哪里啊我能得到供应，哪里啊我能够有神的话。好，这就出现在这个身体一个现象。那么你要跑教会，你都得出代价啊，你这就这里的点卖都是代价，甚至有的时候 连你自己都被卖了，那个是被卖的意思，你自己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是什么。你到了一个教会去，结果你在那里你看见你得不到帮助。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啊，他做一个见证啊，这是大陆的事情。那么他跑了很多的教会啊，开始跑到这里就做得好，后来一看不行了，不符合真经，他又跑一处，跑了好多啊，最后他跑到家庭教会了啊，他说在那里啊他得到供应啊，得到供应。那么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人啊出现普遍的属灵的贫穷，人就需要得到神的话，得到满足。所以第六节啊，一直到十三节，这里就是尼西米起来对付，尼西米起来在以色列人中间对付他们这样的情况，对付贫穷的情况。这里的贫穷我们看见是说这些贵胄和官长，贵胄和官长他们向弟兄取利，弟兄取利。你知道这些贵胄这些官长他们是不应该在以色列人中间采取取利的方法。什么叫取利呢？就是他们把银钱放给他们，然后从中间取很高的利息啊，这是不对的。所以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买弟兄使我们赎回来。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你知道到一个普遍属灵贫穷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说为着利啊，为着利益在那里出卖神的话啊，出卖神的话。你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不应该向弟兄们受任何的报酬，这是不应该的啊。这里就不是这样，这里啊他是为着利了，这是巴兰的教训。你知道巴兰这一个先知，他是为着利在那里传达神的话，他的目的是为着利。那么今天你看呢、有的时候一个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薪水低了啊，哪一边高我就给哪边签合同，我就去了啊，去了。所以我想这些事情啊现在是非常普遍的，人是为着钱财而不是为着真心的在那里侍奉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这个属灵的贫穷是越来越贫穷，越来越贫穷啊。所以尼西米就起来对照来对付这一件事情。第一个，把这些都要还出去啊。所以十三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使他抖空。就是说神要把他们抖空，现在不能让弟兄来做奴隶，来做奴隶，不能使他们卖给你们这些贵胄和官长，这是不行的。圣经里的利未记就在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可以买外邦人做奴仆，但是以色列人你们的弟兄你们不能买他做奴仆，不能辖制他们，不能辖制他们。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的就有辖制的问题啊，辖制的问题。我假如是一个传道人，我希望按理我做牧师，那我就好好要听这个老牧师的话，我就不能只听圣经上的话，要听老牧师的话。老牧师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为到的时候他不按理我，我就不能升起来了，对不对？我只能做一个传道人，我不能做一个被按理成为牧师。这里面就有许多的瑕疵。所以在彼得书那里告诉我们，一个长老他不能够辖制群羊，神教的可以，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是彼得书告诉我们。这里我们就看见属灵的贫穷里面就有瑕疵的成分在里头，就是别人做奴仆啊。我也听见有一个长老曾经给我说过，他对另外一个姊妹讲，他说我是长老，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啊，我叫你怎么做就要怎么做。那么不是说我说的话是不是照着圣经的话来讲，如果不是从圣经来的，你叫他做他怎么做。所以这里就出现一个阶级，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个阶级， 一个牧师制度成为一个阶级，长老也可以成为一个阶级，教会的执事也可以成为一个阶级，他说的话你就必须要听啊，这里就有一个瑕疵的在里头啊。那么这一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没有这样的话。所以牧师也好，长老也好，知识也好，他只能做榜样啊，只能做榜样。或者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起来。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个照管啊，不是 manage 的意思啊，这是看顾的意思，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你看啊，这里就有很重要一个问题，你侍奉神，你传达神的话，你不能是为了钱财啊，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不能瑕疵，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啊，你一定要做一个榜样，你要做给他们看，你到底是怎样。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逼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脸的冠，荣耀的冠冕。这里就告诉我们，在教会的领导应该是什么一个人，这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看见什么叫属灵的贫穷。如果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一个牧师，他是在那里为了钱财贪财，他不是做群羊的榜样，他不是从甘心来的，你就看见神不会祝福他，神的话不会到哪里去，他就是有人的办法啊，人的瑕疵来管理这个教会，这样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普遍的属灵的贫穷，都做神的供应，因为神的话不会你们通过他出来了，因为他不是做榜样的。所以这一个我们能够分辨啊，我们能够分辨。好，我们今天再回到我们刚刚读的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九节，这是我奉派的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大西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你看这里啊，是说他已经是犹大的省长了。他虽然尼希米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他是王的九正，他现在做了十二年的犹大的省长，当然他是来来去去啊，有的时候他要到苏珊的王宫服侍波斯王，有的时候他就回到犹大地来，有十二年之久他没有吃王的俸禄。什么叫王的俸禄啊？这一个不是王给他的，他的俸禄就是从犹大人中间来的啊，他是做省长，就是要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拿钱出来给他，但是他不收这个俸禄，你看到没有，他不收。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十五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说要粮食和酒并银子时时刻刻，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啊。十二年他在这里没有要犹太人给他拿一分钱，要一点酒，要任何的油粮食没有啊。十六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有没有直卖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他自己还有仆人，因为他是省长啊，他从苏山一定要带仆人来，他是省长，他原来在侍奉王的时候是做酒正，那么他一定还有他的钱，那么他就用他自己的钱，而不是要犹太人把钱拿出来。所以十六节他不是为了贪财，他乃是让你专心的恒心的来修造城墙，乃为着耶路撒冷的城墙， 拿为着建立成了基督的身体来做这件事情。十七节，除了从四位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西山吃饭。你看他还要养活150人，还不包括我从外邦中的犹太人以外。你看那就有多少不知道，他养活他们。每日110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短的俸禄，因为百姓富于深重。那么你就看见这里是一个预表，他每天要准备1只公牛，6只肥羊，还有一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啊，飞禽是每十日有一次飞禽，另外每一天都有1只公牛，有6只肥羊，这里就说明丰富了，属灵的丰富了。这个属灵的丰富是神赐给他，凡是一个人，凡是一个人，他的心是一定一直是向着神去的，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的，你看神就给他属灵的丰富，预备了牛犊啊，每天一只公牛，6只肥羊。你知道这里啊，天上的飞鸟，这里都是预表基督啊，预表主啊，这些都预表主的丰富啊，就是主的自己啊。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到祝福，得到丰富，不是外面的东西。基督徒啊，不是盼外面的东西。我的房子要越住越大一点，我的汽车要越住越好，越坐越好一点，啊，都叫名牌的。我的衣服也是这样，不是追求这一个，乃是丰富，在基督里的丰富。所以这个牛、公牛是所代表基督的丰富，啊，这些羊也是代表基督的丰富，飞禽也是代表属天的丰富，都是代表这些富足。这些富足从哪里来？神给他的。所以是九节，你看他这里又有一个祷告：我的神啊，请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在这里他没有要人来报答他，他没有要以色列人来报答他，他是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施恩于他。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6章的时候，你知道那里啊，主耶稣讲到施舍的时候，左手做的不能要右手做，为什么？你是坐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人来报答。如果你是要人来报答你，你就必然要出现一个情况，主耶稣就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他们得了赏赐。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关上内部，我们施舍的时候左手不要右手施舍，那么这样你就看见神在暗中祝福你啊，这个满了祝福。我想这一段第5章就告诉我们，在一个普遍属民贫穷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去，我们的心单纯的仰望神，把所有地上的啊，我们能够在地上所得到的一切，我的心不贴在那个上面，成长的俸禄我也不要。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就看见属天的丰富就临到你的身上。虽然普遍的贫穷，但是在你的席上可以养活150人啊，你可以供应他们，基督的丰富可以供应他们，他们能够在那里吃饱啊。所以主耶稣是生命的粮，能够让我们吃饱啊，能够得到满足。好，我想这是第5章啊告诉我们的。现在呢，我们想继续读第6章。
第6章，潘巴拉托比亚亚拉伯人基甚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的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潘巴拉和基甚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摩平原的一个庄村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我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潘巴拉第5次打发仆人来见我， 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迦斯穆已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毕莱雅的儿子施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你，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已入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建设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
刚刚我们说到第六章，这个第五章贫穷，当时有一个属灵的贫穷在整个犹大人的中间。那么现在我们读到第六章啊，这个敌人啊的工作啊并没有停止，因为刚刚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啊，那里好像我们看见他们就不来了，敌人啊就不来了，因为啊他知道啊，他们知道他们的轨迹。但是现在我们看见敌人还没有停止他的工作，撒旦还没有停止工作。当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啊，你知道主耶稣啊受撒旦试探的时候啊，那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撒旦是暂时离开了他，不是就走了，是暂时离开了他。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情，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随时在那里要对付我们，但是我们看不见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们就会吃亏，就会上当。所以第六章你看，这些人并没有就离开了以色列人，他们啊还要继续做他们的工作。第六章的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击散，这里有一个叫做击散，击散这个字的意思是下雨的意思， rain 的意思。这个人啊就是第六章六节的迦斯莫啊，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啊就是下雨的意思，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个时候还没有亮门扇，城墙都修好了，这个城门的门扇还没有按起来。第二节，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欧拉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你看呢，现在是请他去了，这个敌人啊撒旦的工作主动的来找他了，主动的来找他，要他去一个平原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去相会。第三节我们看以西米是怎么做，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就是我的门扇都没有安好，城墙是修好了，那么现在我不能来。这一个意思就是拒绝他，这个意思就是抵挡他，拒绝或抵挡。第四节，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四这个四数字的意思是代表被造之物的数字，就是一二三四这个数字是神所造物被造的物的数字。你看啊，我们这个地啊有四风啊，地有四风，那么被造的人基督白有四张面孔四个脸啊，四这个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四次用这个被造的这些手段来打发人来见他，我都如此回答他们。你看他都是抵挡他们，第一次不行又来了四次他也抵挡他们。第五节，他们来第五次打发人来见我，第五次又打发人来见他，手里拿着未封的信，就是写了一封信来了，这封信没有封，就是让任何人都可以看见，可以宣传这一件事情，宣传他信里面的事情。怎么宣传呢？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莫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看这就是告诉他们你要做王了，要反对波斯王了，把这封信是敞开的。那么这就是敌人啊，撒旦啊，捏造一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捏造一件事情，而且想把这个宣传出去。好，第七节，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啊。现在王可能要知道了，赶快来我们商议商议，或者我们呢怎么来帮助你一下。如果尼西米啊听了他的话，尼西米就上当啊，所以不能接受。第八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看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又抵挡他们，来了五次就抵挡他五次。五这个字的是就是人负责的数字，五啊，你看我们这个人啊有五个，有每只手有五个指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十个童女，五个是一组，五个一组啊，有五个童女是聪明的童女，预备了油，有五个童女是预罪的，没有预备油，那就是他自己负责任，预备油不预备油是自己负责任，所以这是人负责的一个数字。那么五次这个撒旦就是敌人啊，用人的办法来找他们，但是他都抵挡了。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程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你看第马上第九节，他知道他们的目的是要他惧怕，所以他就求神坚固我的手。好，在这里啊，我们想说一件事情，因为上一次我们说过，我们在读一二三章的时候说过，我们说基督徒不能够有忧虑，基督徒不能有忧虑。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果严格说一点，主耶稣要我们不要忧虑，如果我们要忧虑，那就是没有听主的话，这就是一个罪。如果一个基督徒忧虑，实际上你就犯罪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犯罪啊。一个做父母的可能就忧虑我在远方的儿女啊怎么办，你忧虑了。那么我们忧虑啊，这个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和她的弟兄，这个姊妹啊不大把她的钱不愿意拿出去给贫穷的人，她说我这个钱还要留起来，我要养老的。你看她为了她养老忧虑啊。所以基督徒要相信神，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相信神，你不要忧虑，不要为你以后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你在哪里忧虑，不要，因为你是天天跟随神，神会祝福你。 所以基督徒很重要一件事情，不能忧虑，忧虑是一个罪。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要说一件事情，就要讲到惧怕的问题，还要讲到惧怕的问题。我想在说到惧怕的问题以前，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要注意，很注意一件事情，不能和撒旦拼台，就是不能和撒旦有个 fellowship 交谈交通 communication， 这个不行。你知道第一个人亚当的失败，亚当为什么失败，在伊甸园里面失败，上世纪第三章，那就是夏娃和那个蛇两个拼台啊，蛇就告诉他啊，神岂是说园中间所有树的果子都不能吃吗？哎，蛇说一句话，他马上他就回答一句话，那么蛇又说一句话，他又回答一句话。所以很注意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啊，对撒旦不是抵挡，而是听改的态度。大概两三个星期以前，有一个姊妹来找我啊，他就对我说，他说我妈妈啊，他说我妈妈的灵啊在我的身上，他妈妈的灵，他妈妈已经故去了，在灵在他身上，而且啊有个声音告诉他，他只能活一天了，马上就要死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就说，他就跟那个声音说，他说那么我亏欠我妈妈很多，我先你就暂时我不要死，我还要出去传福音，多救一点人嘛。他想我为神工作，我就可以补我这个过了啊，他是这样。那么那个声音就给他讲，好，你还给你一个星期的，还一个星期，他会活一个星期。他就来找我了，他说你看我怎么办呢？我说这个声音啊，这个跟你说话，这个你知不知道？他说是我妈妈的名啊。我就读圣经告诉他，我说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死了，他的灵啊，他的魂啊，是在阴间，不会随便出来的。这一个来对你说话是你妈妈的灵，这一个声音是一个冒充，这是邪灵的冒充。邪灵常常冒充啊，死了的人或者你的亲属什么人来对你讲话，这是邪灵的冒充，他不会的。所以我告诉他以后，我说，他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你要抵挡这个声音，你不能给他听改，你不能和他谈话，你一谈你就接受了。他说你只能活一天，你马上相信你只能活一天，所以你说我还想活多一点，那么我要去传福音。那么他说你还可以活一个星期，那么这个姊妹现在活了三个星期还没有死啊。那么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不能够接受这个思想，这个声音思想不能接受，那么你怎么样呢？你要抵挡他啊，抵挡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抵挡。主耶稣在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主耶稣一点没有接受他的话语，主耶稣全部是用圣经上的话抵挡他。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抵挡。我们读一处圣经，新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就是彼得前书的前面，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这里就是一定要抵挡魔鬼，要顺服神。你什么时候抵挡，魔鬼什么时候都逃跑，你不抵挡他就不逃跑。魔鬼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 mind， 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思想里想的是我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想的思想是撒旦给你的思想。我告诉你有一个见证啊，有两夫妻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有一次这个妻子啊就对她的丈夫讲， 他说这一个月的水费啊用的很多了，他说我好多次我都看见，我来都看见你没把这个水口扇好啊，那么你下次要注意了。那么他的丈夫一听见这个了，也是基督徒嘛，一听见这个了，他就想到你是这样来讲我，那么下一次啊你没有扇好的时候啊，那我就来给你看看。你看这个思想啊就是撒旦来的，撒旦来的，但是我们没有注意，我们以为是我们的思想，所以啊你下一次你就等机会了，等到你看见他没有扇好水口，你就不要去关水口啊，他如果一天没有扇，没有他几个钟头没有回家，那么你就过几个钟头都不扇，等到回来你再告诉他你这个没有扇好。你看这个思想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活里头常常有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工作，我们都以为啊这个思想是我们的思想，实际都不是，都不是的。所以你一定要抵挡这样的思想，不但那个姊妹听见声音有这个思想要抵挡，我们平常有这个思想出来了是属于我自己的，自己的思想，你都要到主的面前去问一问，好好带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不要马上照着你这个思想出来。所以有的人为什么说我这个脾气啊控制不住，一下我这个脾气又发了，你知道这个脾气也是从撒旦来的啊，他就摆在你这个思想里头，一下你的脾气来了就跟着你的思想来了啊，这些事情都多得很。就是我们一个人基督徒，有的基督徒看见这是一个征战，看得见这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他就能够抵挡，有的看不见他就接受，接受以后撒旦就在他里面思想得到一个地位，得到一个地位撒旦就继续要做，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就十节就行。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做父母的不是与你的儿女征战，你千万不要说、哦、我很气我的儿女，那么我就对他厉害一点啊，我气我的丈夫我就对他厉害一点，我气我的妻子，你像这些就是跟血气征战，不是的，今天主不是的。因为基督徒的思想有许多都是从撒旦来的，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是和这个撒旦征战，他因为他就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啊，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和这些邪灵征战，他们常常把很多的思想摆在我们思想里，使我们去贪心啊。有的基督徒想发财，那么就去买六合彩啊，那么就去跑马赛马啊，去买这些，为什么想发财啊？第一次发不了财，第二次再发财，实在不行就到去赌钱嘛，啊，赌钱也不行，就去借债嘛，打一龙啊，去借债嘛，啊，澳门去赌钱嘛，啊，这个目的就是发财。那么这些思想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你一读圣经，你就发现，保罗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呐、啊，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是第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贪财，不能贪财。好，我想啊，这里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是常常撒旦利用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我们在读这个圣经啊，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要读一处第十七节， 这个全副的军装里头有一条，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今天我们主要要说救恩的头盔。什么叫救恩的头盔？救恩头盔就是保护我们思想的，头盔是保护我们的思想，保护我们头就保护我们的思想，我们的 mind， 我们 thought， 保护它。那么这个头盔来保护它的时候，这个头盔应该是救恩的头盔，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 mind 应该得救，应该被拯救，应该被拯救。什么叫被拯救呢？如果你按照撒旦的意思去思想，你就没有被拯救，你就没有得救。如果你不按照撒旦的思想去想，你就得救了。所以刚刚我们读雅各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要顺服神，要替他谋福。顺服神是按照神的意思去思想，按照神的旨意去思想，要替他谋福，魔鬼就逃跑。如果我们是按照撒旦的思想，魔鬼的思想给我们思想，我们去想，以为这是我们的思想，你就看见你这个人就失败了，你的思想没有得到拯救，没有救恩，没有救恩。我们需要在我们思想里面要有救恩。那么有的基督徒说，我这个抵挡魔鬼啊，好像魔鬼来了一次不行，又来二次，就好像这里告诉我们这人来了五次，好像为什么我一祷告一抵挡他啊？我们这个抵挡魔鬼的时候就是祷告，靠主耶稣祷告抵挡他。那么好像抵挡他的时候，为什么又来？对，这里告诉我们撒旦会来的，因为他是暂时离开主耶稣，连神的儿子他都不放过他，暂时离开。对于我们基督徒，他可能一次两次很多次他会来啊。第一次放一个污秽的思想在你思想里，你不抵挡他，你要跟着这个思想去想，好了，或者想入非非，好了，第二次这个思想还会来。如果你抵挡他，第二次来你又抵挡他，就对了。这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一书，就是彼得后书后面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思想是从撒旦来的呢？这个思想一定领你去犯罪，犯罪的思想啊，贪心也好是犯罪的思想，要你忧虑也好那是犯罪。刚刚我们说的忧虑也是犯罪，等等我们要讲惧怕也是犯罪，基督徒不应该有任何的惧怕，也是罪。所以凡是引我们去犯罪的思想啊，贪心是犯罪，淫乱是犯罪，凡是这些思想一来，你第一件你就马上抵挡它。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魔鬼的作为啊，我想在英文里面翻译就是用 do， do 这个字 do do， 那么除灭这个字就用的 undo，UNDO undo， 如果翻译准确一点就是 undo。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魔鬼不管他做了多少 do 了 how much，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 undo how much， 完全给他除掉。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一抵挡他，你靠着主耶稣抵挡他，你说主啊，我就像你心里这个祷告，一出现任何的问题，他说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你就回到主面前去，主啊，我拒绝这个思想，我抵挡撒旦，因为根据就是你已经除灭了他的作为，他现在还要来坐在我的身上，不行，我拒绝他 I refuse， 你一定马上拒绝他。好了，魔鬼就逃跑了。所以你知道，这里就是主耶稣的工作已经把撒旦所有的工作都摁住了。那么你现在只要跟随主抵挡他，你这个人的思想就可以得救了， 这叫救恩的头盔，不是真的要你做一个帽子戴起来，乃是说这里有一个救恩的头盔啊，我们思想要时时刻刻在那里得救。那么这个第六章里头啊，除了说到我们不能和撒旦听改，一定要抵挡撒旦以外，还有一件事情，撒旦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使我们惧怕啊，惧怕。我想惧怕这一件事情，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惧怕。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第三章，就是我们刚刚读了的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一点惧怕都没有，不应该有任何的惧怕。但是我们的惧怕从哪里来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责备我们，会引起我们惧怕。比方今天有一个人，有个基督徒生病了，或者住医院了，或者生病了，那么在这里啊，撒旦可能提醒他一件事情，就是他想到，哎呀，我是不是曾经啊得罪过别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比方说在钱财上我不清楚，不清楚。什么叫钱财不清楚呢？比方有人去买东西的时候，这个收银员啊，补钱补给他不多了，那么这个姊妹啊或者这个弟兄啊就把钱拿回家去了，他良心不平安了，但是他没有对付这一件事情，没有把钱还给别人，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他生病了，一下他的心就责备他啊，可能我那一件事情没有做对，怎么办？可能就是得了这个病了。好了，马上就影响这个，这个就叫做我们的心责备了我们，所以你就出现惧怕了，可能这个病就是那个引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如果每一天你保守你一个无愧的良心，你对神对人常常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到你生病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因为你没有什么错事在神的面前，你就应该在主的面前坦然无惧，坦然无惧。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惧怕，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六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六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怕的，你只要信，因为你知道神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父，他是至高者，是全能者。”所以我们信他以后，我们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不害怕，包括生病，包括一切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啊，撒旦会给我们，你看你生了这个病了，可能啊你应该为主多多见证，多多传传福音啊，可能你这个没有做够，好了，我们有的人也许就会接受了，那么我就去多传传福音，我多去做见证啊，也许我这个病啊是这样。这个不是从神来，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如果有惧怕就错了，你怕你这个病是没有传福音，你这个怕就错了，这不是从神来的。你怕你这个病是没有去做见证做少了，你怕你这个病是没有在教会服侍， 你都怕，只要有怕就是错，应该没有惧怕。每一个基督徒都承认没有惧怕，包括你家里出任何事情，包括你身体健康没有问题。你千万不要接受思想从撒旦来的思想。那比方说，假如我生了一个病，我就在神面前去祷告了，主啊，求你光照我，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个病是你要把我接去，那就是坦然的，因为你的心不控告你，你是坦然的。那么我该对付的主，我就把它对付清楚。如果主这个病不是你要接我去，啊，如果你管教我，你就被我看见。但是你不能有怕，人得了病以后啊，就容易怕，怕死，怕死，就是这个问题，啊，怕死。我想一个在主面前，信主的人，相信神的人，他应该看见一件事情，他不会有凶恶临到他的身上。如果神要把他接去，一定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的像我们圣经里面说岁数满足气绝而死，就是神给你的年龄已经够了，而不是遇见凶恶飞机掉下来船翻了。所以我们每一天在祷告里头有一句话，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神会保守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惧怕的时候，就是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对神没有信心，你才怕。如果你对神有信心，你不要怕。所以惧怕是撒旦摆在我们思想里的，我们就要抵挡这个惧怕，这也是要抵挡。我们上一次说忧虑我们也要抵挡，惧怕也要抵挡，基督徒不应该有任何的惧怕。你就是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事情要做，你可以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主，交给主啊，但是你不能惧怕啊，不能惧怕。我想如果一个基督徒天天都在惧怕的里头，这个基督徒就很难了，非常难。那么当我们遇见了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只要信，你就交给主，交托给主。你交托给主以后，一切的事情由主来负责。如果这个思想又来，惧怕的思想又来，你又祷告又交给主。于是你在这里抵挡了五次，我们也要继续抵挡。你不要说第一次来了不行，我丢第二次，不要惧怕。那不惧怕怎么办呢？这件事情没有过去嘛，这个难处还在，这个难处是一定要过去的，一定要过去的。那就是说你对神的信心，你如果相信神了，你没有忧虑，你没有惧怕，你里面有喜乐，你里面有平安就行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的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除非你这个人是偏离神的人，远离神的人，好，在这种事情上撒旦就有工作。所以今天到这里我们就读到我们这个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那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惧怕。一惧怕以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一直工作就做不成。当一个人在一惧怕以后，你就看你的手就发软了，好像要做什么都不行了啊，做什么都不行，落在惧怕里头是不行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坦然无惧，坦然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不会责备我。如果我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我就不接受那个惧怕啊，惧怕是错的，不应该有的，我们应该抵挡。第十节，我到了亚西大别的孙子地乃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背门不出，他关上门不出来啊，他到了他的家里，他不出来见他，不来见他，不来见尼希米。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他以为尼希米是去求他的帮助，所以他说我们在殿里面见面，而把殿门关起来。你想在殿里见面把殿关起来，那就是尼希米惧怕了，才有这种事情，才到那里啊，到神的殿里去躲避，因为他们要来杀他。 十一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你看见没有，他不进到殿里去保全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是依靠神的人，他不用自己的办法，不用自己的办法。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如果神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能掉下来，都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是在手里。神没有要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每天我们的生活要有敬虔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就不会责备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有坦然无惧。十二节，我看你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又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会帮我。啊，这个就是撒旦的工作了，撒旦自己来做，又买通一些人来做，目的就是希望你心里惧怕。那么尼西米这个人，他不是惧怕，他不惧怕不是靠他的才能，不是靠他的势力，他乃是在那里靠神。所以十四节你说，你看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信的这些事。当时的先知应该是传扬神话，但是他们也是啊，受到外面的影响，也是受到撒旦的影响，所以来叫尼西米惧怕。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什么人来对我们说什么话，有的话是叫我们惧怕，也不管在我思想里有什么思想，这些思想是叫我惧怕，你一听见有惧怕的这个思想，你一定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啊，要你惧怕的思想不是从此来的。你怕你家里的人生病，你怕你孩子考不起学校，你怕很多事情都有会叫我们怕。如果有怕的这个想法，立刻你就要拒绝啊，你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主，你说主，我拒绝这一件事情，我拒绝惧怕，我来要相信你啊。我想啊，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一定要看见这里有一套属灵的战争，是撒旦常常在思想里头在那里工作，我们就要抵挡他。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以六月是当时的六月啊。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证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抵挡撒旦，能够拒绝这些惧怕，你看见这个基督徒啊，他就有见证，他的见证就会被外邦人看见啊，被传扬出去，他这个见证就能够修造神的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十七节，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每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亲结盟，因为他是亚拿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家儿子米苏南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多比亚看来这个人很有势力，在当时啊，所以把这些人啊都写出来啊，他的儿子又去做势力的人的女儿为妻，而且又给有些人结亲，有势力的人结亲，这些都是外邦的势力，都是罪啊，都是肉体的东西，血气的东西啊。所以在这里啊，就看见我们看见尼西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这个祷告啊，不是到早晨祷告一次，晚上睡觉祷告一次，他是随时在那里祷告。 他听见了一句话他就祷告，你看见没有，碰见一件事情他又祷告啊。这个我们在可以把这个以弗所书啊，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还请我们翻过来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这里告诉我们要随时要多方，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方你都可以祷告，随时啊。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祷告的时间和神说话的时间固定，只固定在哪几个时间，而是随时你听见了一句话，来了一个思想，你马上就可以祷告啊，马上就祷告，几句很简单的话你就祷告了。你看这个尼西米的祷告是很简单，他不是长篇的在哪里祷告，他只是神啊求你纪念我，这就祷告啊。那么在《天上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是告诉我们，新约的《天上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是说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就是不停止的祷告。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达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光景啊。十七节，天上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不住的祷告，那是我们应该达到一种属灵的光景，就是说你在那里做事的时候你里面在祷告，你思想在那里思想的时候你里面也在祷告，你的灵里啊在灵里面祷告，你走路的时候你的灵在里面向神祷告，向神说话，随时随地的啊，我们要有这样。你碰见了撒旦的攻击你祷告，你没有碰见撒旦的攻击你也可以祷告，你向神说，你说神啊我现在很空闲，我就在这里求你，求你给我一句话，好的，神就把圣经的话给你一句，你就为这句话你在哪里感谢神。我们的思想要随时注意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灵里面要注意常常在那里祷告，不停不住的在那里祷告。这是尼西米给我们一个榜样，尼西米为什么能够得胜把城墙修好，乃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随时在那里祷告啊。我想我们今天呢读到第六章，我们主要的呢是根据这里对我们今天的四五六这三章，我们看见在修城墙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建造基督身体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要建造一座城墙的时候，敌人一定要攻击。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在哪里有心要追求神的时候，要有心要追求生命长进的时候，撒旦一定要在那里攻击，撒旦一定有攻击，在特别在我们思想里的攻击。当他在那里攻击的时候你怎么办？第一个你转向神，向神祷告，第二个你要抵挡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惧怕，上一次我们说不能有忧虑，今天我们说不能有惧怕。如果基督徒落在忧虑和惧怕里头，就是落在罪的里头，也就是说你不信神。所以主耶稣说不要怕不要信，主耶稣也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活里头应该这样啊。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真是能够进到这样的生活里头去。
我有个问题，请因为常常发现撒旦的攻击都在家里，那你回到主里面，当然你个人那个问题要不要去解决呢？
好，
因为你一定是有问题才去摩擦。
所以上一次我们说了一件事情，这个基督徒啊 特别是家庭里这个家庭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一个是夫妻关系，第二个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想主要就是这两个关系啊，可以老一辈的父母给成年的儿女的关系，或者成年的儿女又给他们的儿女的关系，另外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使这些中间的矛盾摩擦能够解决，这一个根据乃是我先不是做夫妻，我先是做基督徒，我先做基督徒，我先不是做父母，我乃是先做基督徒，我先不是做儿女，我乃是先做基督徒。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会给撒旦留地步，你做基督徒你不会给撒旦留地步，那个意思说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是服在神圣灵的管理之下。如果你服在圣灵管理之下，神就一定负责要做工。现在的难处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基督徒没有做好啊，也许我们不觉得，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不错，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保罗就有一句话，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他要责备其他的人。神有工作，神一定要负我们的责任，但是这一个可能有一个时间，不一定是马上就解决了，一定有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读到甘夫人的传记，我们都看见好多事情，有的时候啊，这个基督徒啊，你还要忍受一点，忍受别人的误会啊，你不要怕，不要希望，马上把事情说清楚，你要让神去说，就是你要忍受这个冤，不为自己伸冤。好多时候包括在家庭里头都是这样，你要忍受这个冤，不要要神来伸这个冤。好像我说过一件事情，有一个儿子，就是在他的家庭里头啊，这个当妈妈的啊，这个妈妈的是无上的权柄，妈妈要管爸爸，还要管这个儿子，管这一家子。有一次这个家庭里头啊，有一个花瓶，大概我记得不错，是一个花瓶打碎了，不知道是谁打碎的，这个妈妈就一定认为是我这个儿子打碎的，因为他就责备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很委屈了，这个儿子很委屈啊，明明不是他打碎的，妈妈一定要说是打碎的，他要辩驳，妈妈不承认，妈妈就是一口说是你打碎的。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只有错误的儿女啊，没有错误的父母，父母说你打碎就是打碎，你要去辩不行的。哎呀，这个儿子啊，就受了很大的委屈，受了很多年的委屈啊，这件事情就非常恨他的妈妈。这个妈妈是个基督徒啊，这个基督徒没有做好啊，没有做好，他也不是讲大话，他是弄不清楚，他就以为我这个儿子调皮就是他，他没有在神的面前弄清楚。那么这件事情弄了很多年，直到有一次这个妈妈这个基督徒啊，就听去参加一个聚会，他才真正得救了。原来这个基督徒没有得救的，他才真正得救了。没得救以后圣灵做工，做什么工？就让他向儿子认罪，
冤枉
他嘛，这么多年嘛，你要向儿子认罪，儿子还没信主。这个妈妈说，我怎么能给他认罪呢？这个父母错了都不能认罪的，认罪我这个地位怎么办？我这个不行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说我这个妻子这个位置不行了，我向认罪了，下一次我这个丈夫就要欺负我，我让他一次他就进一丈了，那还行吗？这个不行的，我要把我的尊严维持起来，他不行，不认罪，这个圣灵就光说非认罪不可。这个